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批死于庚子事变，也就是死于义和团运动中的西方宣教士，他们来中国开办孤儿院，收留弃婴，却被国人误解是为了挖小孩子的眼珠和心肝做药材。他们兴办学校，却被误解为是文化侵略，开办医院为国人免费看病，起初更被视为不怀好意。他们将科技、文化、教育、医学和救灵魂的信仰带入中国，却成为国人仇恨杀戮的目标。据记载，仅山西教案中就有241位外籍宣教士及妇女儿童被杀，中国本土信徒和平民也被牵连其中，20000多人遇害。然而，宣教士们到死也不后悔来到中国。正如一位年仅30岁的英国宣教士的临终遗言说：“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一位年仅35岁的美国宣教士同样在临终遗言上写道：“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亲爱的，再会吧。”一位年轻的英国牧师留给教会最后的一封信里说：“如果这是神用来打开中国福音之门的方法，那我们肯定应该预备好为福音而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我们全体都会愿意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还有一位同样年轻的瑞典牧师临别遗言说：“倘若我们无法逃脱，请转告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也是为主和中国而死。虽然地上的道路是截断的，但通往主的路是敞开的。”还有很多宣教士的遗言不能在这里一一的罗列，他们都是带着抢救灵魂的使命与责任感来到中国，也都带着真正视死如归的信心和盼望安息主怀，归入灵魂的牧人那里。虽然他们被杀害，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文明的火种和生命信仰的福音种子。如今在这片神州大地上，他们就像麦子落在土里死去，已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而你我就是其中的一粒。中国被上帝祝福绝非偶然。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18-20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所剩下的部分。读完犹大书的第18-19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说了，末世，世界末日，末日之事，这些啊我都不想要看见。其实末世它是指啊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呀就正活在末世。那么从犹大书第20节开始，犹大提到了在离经叛道的世代中基督徒啊可以做的7件事。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讲了其中的一件。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他对蒙神所爱的基督徒所说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基督徒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去造就自己。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啊要研读圣经，让自己的信仰啊建基在至圣的真道上。那么既然神给了我们66卷书，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这66卷书啊全都要读啊，不能够只挑约翰福音第3章、第14章啊，又或者是你所喜欢的章节来去读。很多查经班啊一再研读相同的书卷啊，比如说约翰福音啊、鲁马书啊，或者是再加一个以弗所书，他们也不会漏掉启示录啊。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这些书卷呢都很重要，但是其他的那些书卷呢也是特别的重要。为什么不读其他所有的书卷呢？如果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的话，你就必须啊要去读整本圣经的。盖房子不能够不打地基，那么地基打好了才能够树立梁柱支撑屋顶，才能够搭屋顶来去建墙壁的。那么整本圣经的功用啊也是如此。在离教叛道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经。彼得和保罗他们都劝勉信徒在离教叛道的日子里边呢要认识圣经。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15节他就说了，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然后保罗说整本圣经啊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身为神的儿女啊，在离教叛道的世代中，我们只能够依靠神的话语。很多人偏离真道，那是因为他们的种子撒在石头路上没有根的。除非你研读神所有的话，把种子撒在好土里边，否则呢你就不能够长大，就不能够结果。不需要太久，只要是烈日一晒你就枯干了。彼得后书1章19-20节，彼得他也说，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所以呢，你就不能够只抽出1-2节经文啊，就以为啊认识圣经了。那么凭着几节经文所断章取义定力的教义啊，这是一个悲剧的。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啊，一个画家他为某位将军来去画像的故事。画家呢他不停地要求将军变换姿势啊，想找出一个角度啊可以遮住这个将军他脸上的油啊，直到找到满意的角度以后啊，画家就说了，他说将军你希望我怎么样画你？那么将军他就说了，他说照实画，长什么样你就画什么样，包括我的那颗油啊。的确 圣经里边呢是有一些你所读不懂的地方的，有些经文呢还会刺痛你，让你想略过去。但是呢，我们必须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因为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离教叛道的时代。那么至圣的真道不是指你个人的信心，而是指真道，是圣经真理。初代教会成型时啊，称之为是使徒的教训。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位学者呀，他就说，他说这里称真道为至圣的，因为真道啊是来自神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使人可以借着真理啊得以来称义，能够来胜过世界。他说的真好。好，基督徒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犹大指出，这是在离教叛道的时代中必须要做的第二件事。在圣灵里祷告不是很寻常的字儿，圣经里边呢只在以弗所书的6章18节出现过一次。那时保罗说到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每一件兵器啊都是防御性的，只有两件例外。第一种攻击性的武器，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以弗所书的6章17节，他提到第二个攻击性的武器，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么这和犹大所写的是一样。首先呢，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去造就自己，然后啊在圣灵里祷告。那么很久以前有一个广播节目叫做灵性大复兴，那么这个节目啊很受人欢迎，给人的影响啊很深。主持人在节目里边就安排一个专案，叫做宝剑练习啊，考验大家的圣经知识。我认为这种方法呀真好，我们都需要宝剑练习的，就是在求神叫我们祷告之前先听神的话啊，免得我们呢会说一些愚蠢的话。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那是因为我们要在真道上来去造就自己，必须呢要先学会运用宝剑。在圣灵里祷告，这和给神一张啊给我的清单是不一样的。好，请别误会啊，这是祈求的祷告神学定义之一。但是赞美和敬拜呢，我们的祷告啊应当包括了对神的赞美还有渴慕的。当然祈求是很重要的，祈求也是服事。保罗在罗马书的15章30节，他就请求信徒为他来去代祷。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啊，竭力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拼命，我们该拼命的呀来去向神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意思就是靠圣灵祷告，我们要依靠神。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章26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必须啊要来学习祷告。所以难怪门徒听了主耶稣祷告，在听自己的祷告是那么的贫乏，才会对主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很多人呢都需要主的教导，但是今天很少有关祷告的教导的。可是在离教叛道的时代呢，我们实在啊需要来学习如何来祷告。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犹大书17到19节，使徒就警告信徒啊，将有离教叛道的事儿来去出现。那么犹大书20到25节就提到信徒在离教叛道时期到底该怎么来做。犹大就提醒众圣徒啊，不要被他们来去搅扰。既然离教叛道的事儿是神所许可的，那么就必定啊有神的旨意的。犹大书21节，犹大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么信徒在离教叛道的时代可以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神爱基督徒。犹大一再称基督徒为亲爱的，不是指犹大爱他们或者是他们爱犹大，而是指啊他们是蒙神所爱的。 我要再强调，就算你撑起一把伞啊，或者是加上一个屋顶，让自己不要感受到神的爱，你还是不能够阻止神去爱你的。那么犹大的意思就是让你自己啊，常常沐浴在神大爱的阳光下，让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的生活中，这是在离教叛道时期啊最最不可缺少的。好，基督徒在离经叛道世代中可以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早先有人曾经质疑过一位教授啊，是否相信教会被提，于是呢，我就特别的问那位教授了，我说你相信基督快要再来了吗？他就回答说了，我相信。我又问，你根据什么相信教会被提呢？我的意思是，我们根据什么指望被提呢？他就很肯定地说了，我得救是因为神怜悯我，教会被提也是出自神的怜悯。这个答案呢非常好，也理清了人们对他在教会被提的问题上的一些疑虑。我们看到神他怜悯的事实，那就是神顾念、神眷顾你，而且呢，神他有丰盛的怜悯，赐你丰富的怜悯，并且按着他的恩典呢来去拯救你。啊，请注意，犹大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望、等候。主耶稣要我们呢存着指望他再来的那个态度。那么在被提的时候啊，我指望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也指望啊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个指望来去应验。我被提是因着神的怜悯啊，不是因为我是某某人。如果要靠自己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提的。那么很久之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查经班，他们被教导说只有超级圣徒啊才会被提。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好人，他们认定自己啊是超级圣徒，到时候啊一定会被提的。那么至于我呢，我觉得他们还不敢确定，于是我就教导他们说了，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到时候啊我一定能够被提，那是因为我是仰望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的。那么有一位学者呢就把这节经文呢就翻译作，要谨慎让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满心期待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第22节经文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那么在离经叛道的时代，基督徒能够做的第五件事儿就是，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很多很善良很诚恳的人呢，他们的心中就存着疑惑，他们真的不懂，我们要对他们呢很有耐心。在服事上，我对有些人就是缺乏耐心。记得之前有一个姐妹啊，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班，连着六个礼拜她都问同样的问题，我觉得她是在挑我的毛病。有一次啊，我对她就很不客气，她就气得掉头就走了。那么事后和她一起来参加查经班的姐妹对我来说，她说麦基牧师对她要有点耐心呢，她是很聪明的，甚至是列在名人榜上的，但是啊，她接触过很多异端，她被搞糊涂了，现在呀他很想找到出路，你能够对他有点耐心吗？当然在了解他的背景之后啊，我就尽可能的回答他的问题。那么大约在三个月之后啊，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来去做他的救主。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主耶稣怎么样带领他。亲爱的朋友，这个时代的人对圣经啊存有很多的疑问，使得真正相信的人他们也迷糊了。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呢要很有耐心，因为他们真的是实在是不懂的。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犹大书第23节经文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那么在离经叛道的时代，基督徒能够做的第六件事啊，就是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那么这些人呢，是指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罪人，在人看来他们是不可能来得救的，但是我就是见过这种人，借着收听福音广播节目他们就信主了。犹大就劝勉我们呢，不要放弃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那么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的3:2经文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神他要来拯救耶路撒冷，神说，我只要从火中抽出一根柴来。那么显然，如果人渴慕得到救恩，那么是没有人不能被救的。好，在离经叛道的时代，基督徒能够做的第七件事情，就是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么这里的情欲啊，是指老我的心理层面，人最多也只能够做到这样。例如，他可以欣赏美好的音乐，但却不能够被神所接纳。人们绞尽脑汁地想出适当的字眼来去形容人的心理层面。魂不适当，因为魂表达不出它的内涵。有人说啊，是人类自私的那一部分啊，这也不恰当，因为属血气的人虽然不是基督徒，还是有很慷慨的。啊，有些人说了，那是动物的本能啊，这就更糟糕了。虽然属血气的人都在满足肉体，但动物的本能也不恰当。还有人说是智慧啊，这个字儿更坏了。有一位圣经注释的作者，他想尽量正确地描写这些人。他说他们是属血气的，完全凭着血气或肉体来行事儿。若是任其发展，他们会完全失去人性，甚至成为最坏的受造物，有理性的动物。一切言行都是为了满足血气，所找的借口也不过证明他们是属血气的差役而已。显出他们比最凶暴的野兽更坏，简直就是魔鬼，有残酷的天性，狡猾地来满足自己的残暴。你看，人有超自然的灵性，这就使得他们呢更加危险了。如果丧失这个灵性的话，那么就会从主宰的地位啊，就堕落成奴仆了，完全听凭老我，离开神原本所设定的这个形象，沦为动物了。那么高等受造物因此就堕落成了撒旦。那么就像一位学者他所说的，邪恶就成了他的神，或者是他的工具。神的儿女啊，连被情欲所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神不会使用血气的人的，如果麦基要靠血气来行事，那么在神眼中啊，都会看为是恶的。神他恨恶罪，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来去恨恶罪。这是对信心软弱而被假师父所迷惑的信徒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犹大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这些人虽然被迷惑了，但情况啊不算太严重。那么信徒啊，应当为这些人来显明基督的爱，来去宽容他们，以恒久忍耐来去教导基督教的真理。犹大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那么这比上述的情况呀就更加严重了。那么信徒啊，应该像从火坑中拽出熏黑的木头一样，把这些人呢从假教师的巢穴中给拯救出来。犹大书第24-25经文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若想知道耶稣基督在离教叛道的日子在你生命中应有的地位，那么这个祝祷啊就是完美的一个答案。经文说，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愿荣耀都归给他。我们要荣耀他，要诉说他的伟大，他的奇妙，他的全能和他拯救的大能。他是蛮有尊严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大有能力的，天上地下的所有能力啊，都归于他。这个宇宙是由他所掌管的，所有权柄都是归于他的。那么终有一天呢，你要屈膝向他跪拜。 那么在离教叛道的日子里边，神的儿女啊，要荣耀耶稣基督他的名，并且在不认他的世人中啊，来去高举他的名。那么作者犹大把神就描述为使信徒能躲避异端的圈套啊，引导信徒进到荣耀之国度的神。那么犹大呢，他就以新约圣经中最庄严的颂赞，那么就来结束了这卷书了。好，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犹大书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哈该书的研读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啊，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啊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属神儿女最基本的生活守则。在神的爱里，就是与神连接，遵行神的教导，顺服神的旨意，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说实在的，在这个依靠自己与他人必然会失望甚至会绝望的世界上，我们除了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还能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相信与依靠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